尹世月被捕首次发声，护卫队放弃抵抗。福建锁定初到大陆台湾人，陆委会批是统战行为。卢比奥将会到参议院听证，批中共靠欺骗建国。缅甸诈骗好似现实版的鱿鱼游戏，作家发声。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6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南韩123戒严联合侦察组15号上周第二度采取行动逮捕总统尹锡悦。尹锡悦成为南韩史上首位被逮捕的在任总统。警方派出3000名警力，使用人海战术钳制总统官邸里面坚守尹锡悦的警力，还强制驱散聚集在总统官邸附近支持尹锡悦的民众。尹锡悦被捕之前在面书发表9000字的长篇文章，大嗌冤枉，说戒严不是犯罪，是总统为了克服国家危机而行使的权利。他还发表了预先录影的视像讲话，声称逮捕行动不合法，但是为了顾全大局配合调查。不过在过程中，尹锡悦行使拒绝陈述权，专家推测如果收押不释放，南韩局势将会动荡不安。南韩公调处，即是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加上警方和国防部所组成的123戒严联合侦查组，在当地时间15号凌晨4点20分左右抵达尹锡悦位于首尔市龙山区汉南洞的总统官邸。在出示逮捕令并且跨越三道防线之后，上午10点33分再度执行逮捕行动。尹锡悦决定配合执行人员离开官邸，随后在警卫车辆戒备下10点53分左右抵达公调处大楼。尹锡悦在被逮捕之前事先录影视像讲话，指控逮捕行动不合法，同时表示南韩司法体系彻底瓦解，他是为了避免更多流血冲突才决定顾全大局，前往公调处办公室接受调查。尹锡悦说，我愿意配合这项非法和无效的过程，但是并不代表我接受他们。南韩警方今次派出3000名警力，使用人海战术，成功钳制总统官邸里面坚守尹锡悦的警力。此外，警方还强制驱散聚集在总统官邸附近支持尹锡悦的民众，双方一度还发生小规模的肢体冲突。据日本媒体报道，朝早有大批支持者和反对者聚集在总统官邸门外，和到场的调查员发生对峙，现场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和大规模的警员部署，非常紧张。尹锡悦发表预先录影的视像讲话，强调即使是在司法体系瓦解的黑暗时刻，我仍然相信这个国家的未来是有希望的。由于逮捕令的效力只有48小时，公调处就立即开始调查程序，同时准备了200多页的问题，但是在调查的过程，尹锡悦行使拒绝陈述权，在2.5小时的侦讯期间未有回答任何一个问题。而指控范围广泛，第一日调查在15号晚结束，尹锡悦在当地晚上9点被移送到首尔拘留所羁押。据社群世界特种部队与军事武器资料库在面书的贴文表示，公调处和南韩警方出动1200人以上的警力进入总统官邸。进入总统官邸希望以人数优势，就算是3个人钳制1个人，亦都要阻挡护卫尹锡悦的武装力量。另外，公调处和南韩警方在过去几日就公开对警护处的人员呼吁，只要不阻挠，日后都能够得到妥善处理，但是若果妨碍逮捕，将会依法送办，届时薪金、退休金和各项福利都将会受到影响。这项宣告更明显摇动了警护处人员的士气。公调处和南韩警方在当日凌晨4点多就开始结集大军，上午7点30开始发动逮捕行动，在7点34分就突破了第一道阻止防线，7点48分突破了第二道防线，在7点57分就来到官邸建筑物前面。 首先被逮捕的是代理警务处长金成勋，而首长被逮捕更加令大部分警务处人员都留在总统官邸里面的候命室不出来阻挡。而尹锡悦就自行行出总统官邸，在警方助驾护送底下被转移到京畿道果川市的高层公职人员犯罪搜查处，接受为期两日的调查。美中台战情室主讲人、时政评论员赵君素就表示，今次公调处可以说是做了万全准备，令尹锡悦主动去应讯。我对目前的情况有两种剧本的推演，第一个就是被应讯之后很快就被释放出来，这样的话虽然对立会持续，但是就不至于会升级。而第二个，万一出乎意外他被收押的话，咁可能会引发支持同反对派好激烈嘅斗争。佢话目前可能就係佢会被放出嚟，当然佢嘅支持率係稳定回升，群众应该仲係会去支持佢。当然呢一个弹劾动议会唔会被喺宪法法庭成立，目前呢一个宪法法庭仲会再开庭好几次，可能会到咗二月初先至有结果。因为呢一种政治极为高度敏感嘅案件，他亦都会顾虑舆论，所以只要支持尹锡悦的人够多，就有机会翻身。当然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秘密去同美国团队联络，换得一些美国的支持，再加上国内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多，有可能令宪法法庭作出对他有利的判决。赵君索跟着表示，如果按照第二个剧本走向，就会比较麻烦。咁群众就可能会去包围，譬如话检察机关，万一有另外一方反对佢嘅人亦都去嘅话，万一发生冲突嘅话，咁就等于变成南韩嘅局势，会陷入比较动荡、接近内乱嘅情况。福建省日前发表省政府工作报告，对台湾提出加强教育、卫生同埋科技领域嘅交流，鼓励青少年。初次到大陆的台湾基层民众去福建，陆委会批评，咁系中共自从二十大以嚟对台湾单边设定融合促进统一的统战作为。专家呼吁台湾人要警惕中共陷阱，唔好轻易去中国。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13号福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三次会议在福州举行，由福建省长赵龙进行政府工作报告。该份工作报告披露的福建台湾工作内容，包括了2025年改善台湾民众在福建就业、看医生、住屋和养老等服务，并且扩大对台湾招生和职业资格的直接确认范围，支持更多的台湾民众参与基层治理等。陆委会就表示，目前中国经济衰退、内需消费低迷以及企业经营环境不断恶化底下，中共长期试图以同等待遇、经济利益作为掩饰，他的目的不是优惠台湾，而是企图以不实在的经济利益来换取台湾接受中共设定的政治前提，这也是中共对台湾政策和统战的一部分。陆委会强调，中共普遍存在政治审查和各种潜规则，而且很多措施经常都是无预警调整变动。至于中方单方面提出生活和就业创业等便利措施，企图拉拢诱惑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在目前的中国经济下行、党国专制不能够改变的情况下，那只是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做法。陆委会亦都提醒，中共对台湾的渗透统战是无所不用其极，政府将会持续提醒国人应该审慎评估去中国的风险，不要因为小利而被中共拉拢，落入他的政治操作和统战作为。国安和司法单位也都会全力应付查处。就事件，资深媒体人李牧阳表示，福建当局的做法其实就是中共对台湾实施统战的一个具体体现，那是中共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具体做法。只要你到了中国，那就已经进入了中共的圈套，那是中国实施以经济促统一、先经济后统一的一个目的。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危险所在，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李牧阳说， 当你拿到中共的好处利益之后，中共就会对你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都是对台湾不利的要求，包括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等等，各方面中共都需要台湾的各种情报资料。这样如果帮中共做了这些工作的话，其实就是等于背叛了台湾。另外，中共亦都会要求这些人在台湾帮中共进行各种各样的宣传，还有就是帮中共支持一些政界人士讲说话，用选票来支持他们等等，这些都是中共要做的事。所以对台湾人，特别是台湾的年轻人，对那些涉世未深，尤其是对中国认识不清楚的人来讲，那就要记住一点，危邦不入，千祈不要轻易去中国大陆。在中共统治中国的时候，去了就有可能跌入中共的陷阱，就有可能被中共拿捏，掌握在中国的股掌之间。即使去了中国大陆，也都要记住，千祈不要接受他的任何好处，不要接受任何利益，那些真是包住糖衣的毒药，刚刚开始放在口里面是甜的，但是后面可能就会要了人命。获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提名为国务卿的卢比奥将会到联邦参议院人事任命听证会发表讲话。根据媒体获得的文稿，他将会阐述中共通过讲大话和欺骗，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获得了超级大国的地位。据法新社报道，卢比奥可能是川普混杂的人事提名之中争议性最少的人选之一。他将会在15号的国务卿提名听证会首先针对中国问题发言。据彭博社报道，卢比奥将会呼吁美国再次将他的核心国家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并且努力创造一个摆脱混乱的自由世界。卢比奥在他计划的发言中表示，我们之前欢迎了中共加入这个全球秩序，他们利用了当中的所有好处，但是他们就没有履行应该有的义务和责任。相反，他们通过讲大话、欺骗、黑客攻击和盗窃手段，获得了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而我们美国就付出了代价。对中共领导人的严厉言论，反映了卢比奥长期以来作为对中国鹰派的声誉。彭博社认为，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可能在执政初期就和北京发生冲突，特别是因为川普已经承诺对由中国入口的商品征收新的重大关税。卢比奥亦都将会表示，美国选民选择川普是因为他们想要一个强大的美国，促进国外和平和国内繁荣，如果自己得到确认，那将会是国务院的核心使命。虽然美国永远不会对世界各地同胞的苦难漠不关心，但是美国政府将会确保他资助的每一项计划都将会造福于美国人自己的国家。他说，如果美国不强大，对我们的盟友又有什么好处呢？中国人被押去缅甸诈骗园区的新闻层出不穷。香港作家冯希乾指出，缅甸诈骗就好像现实版的鱿鱼游戏，除了园区设计和管理方式相似电视剧里面的荒岛，为了钱，什么地方有绝望的人，那里就会有鱿鱼游戏的参加者，而中国就特别多人受骗，你以为是偶然吗？冯希乾12号在面书《冯希乾十三维度》指出，因为中国演员王星被骗，令缅甸东南部的苗雅迪诈骗园近日声名大噪。这几年诈骗园区3000旗子，先是由柬埔寨迁到缅北，再由缅北转移到苗雅迪，唯一不变的就是它始终保持中国特色，大多数猪仔都是中国人，园区管理层亦都是中国人，而幕后的老板就更加是中国人。为什么有络绎不绝的受害者被押去缅甸园区？冯希乾认为，有些人是因为无知被诱骗，但是我相信更多的人是抱着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心态自愿上吊的，就好像鱿鱼游戏第二季开头的演员孔刘和流浪汉玩的游戏一样，在面包和彩票之间，多数人都会选择彩票。 冯希乾举例说，看看那个已经发展到第四期的缅甸 KK 园区，无论是设计抑或是管理方式，都同游鱼游戏的荒岛何其相似。园区设有铁网的高墙包围，到处都是哨岗，就好像守卫森严的监狱，极难走得甩。园区里面的人阶级壁垒分明，管理员住别墅，猪仔就住在简陋的宿舍，每日工作17个钟头。管理层设定猪仔的游戏规则，要求呃到指定金额，而没有达标的猪仔除了被卖到另一个园区之外，也都可能被当作是器官供应者处理。园区是法外之地，逃跑的人或者会被枪毙或者被毒打，在那里一个人没了同一只鸡没了没什么分别。冯希乾直指，靠中共或者当地政府打击诈骗是治标不治本，因为背后的水太深，利益关系千丝万缕。冯希乾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真正令游鱼游戏延续下去的，是为了逃走出一个地狱而自愿跳入另一个地狱的人民。什么地方有绝望的人，那里就会有游鱼游戏的参加者。有些人成功离开诈骗园区之后，为了钱到头来还是选择回去园区继续诈骗，他们都愿意相信自己将会住在别墅，而不是被塞入雪柜。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